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早前，几百名戴住头盔的警察进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中心广场，拆除亲巴勒斯坦抗议者的营地。当局表示，在这次行动中有132人被捕。星期三，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取消了当日的课程。此前营地抗议者与以色列支持者发生暴力冲突，持续了两三个钟头，直到星期三凌晨，警方才恢复秩序。现场录像显示，星期三日落时分，身穿战术装备的警察开始进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校园，部署在示威者占据的帐篷群附近。媒体估计有300到500名抗议者踎在营地内，另外约有2000人聚集在路障外表示支持。警察在外围待命几个钟头，最后在今日凌晨3点15分左右开始强行进入营地，拆除路障并逮捕拒绝离开的人。加州公路巡逻队发言人卢比奥话俾 CNN 知，大约有250名警察参与行动，有人向警察投掷灭火器同水樽，但冇警察受伤。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警察局将决定是否提出指控。由5月27号开始，世界卫生组织将举行一年一度的世界卫生大会。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强烈呼吁让台湾以观察员身份重返大会。布林肯强调，台湾被排除在外将削弱全球公共卫生安全。他在一份声明中说，在2009年至2016年期间，台湾在毫无意义的情况下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了世卫大会，但此后一直被排除在会议之外。美国强烈鼓励世卫再次邀请台湾作为观察员参加今年的世卫大会，让世界再次受益于台湾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布林肯表示，台湾卓越的能力对世卫大会有相当高的价值，并再次重申美国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与国际论坛。至今台湾仍然未收到世卫大会的邀请函。台湾外交部长吴超燮星期四表示，台湾可能无法参加今年的世卫大会，他呼吁更多的国家支持台湾出席会议。星期三，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官员告诉路透社知，该委员会正在采取行动阻止华为、中兴通讯和其他据信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外国公司认证无线设备。联邦通讯委员会计划在这个月就一项两党提案进行投票，以确保为美国市场认证无线设备的电信认证机构和测试实验室不受存在安全隐患的公司影响。该委员会表示，这一项新提案将永久禁止华为和国家安全风险公司名单上的其他实体在设备授权项目中发挥任何作用。日前，华为实验室的认证已经在星期二到期，但联邦通讯委员会拒绝了他的延长认证请求。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罗森沃塞尔在一份声明中说，该机构必须确保我们的设备授权项目以及负责管理该项目的人员能够应对持续且不断变化的安全和供应链威胁所带来的挑战。星期四，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了新总理，外交部长杰里迈亚马内莱当选。外界担忧这个可能加强中共在所罗门群岛的影响力。50名议员在首都霍尼亚拉选出下一任总理，最终马内莱赢得了31票，反对党领袖瓦雷赢得了18票。上个月举行的全国大选中，无政党获得多数席位。外界认为，该国如果由反对派领导，可能减少该国与北京的关系。所罗门群岛现任总理索加瓦雷在执政5年期间与台湾断交，并与北京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但他没有寻求连任。他的政党支持马内莱。前澳洲外交官、澳伊研究所智库研究员索拉认为，尽管马内莱担任所罗门群岛外长已近5年，但他不太可能严格遵循前任政府的亲共政策。 与索加瓦雷相比，马内雷在与所有国际伙伴合作方面有着良好的纪录。近日随着美中关系紧张以及中国经济低迷，越来越多国际律师事务所减少了在华业务。礼拜四，美国马士达律师事务所表示计划脱离香港业务，结束长达15年的合作关系。马士达旗下拥有1800名律师，是全球收入最高的律师事务所之一。该律师事务所在一份声明中说，马士达原则上同意香港合伙企业脱离马士达的国际业务，并恢复它原有名称庄顺律师事务所。马士达律师行将通过新的合作伙伴关系继续在香港开展业务，重点关注与公司国际和亚洲战略相一致的业务领域。2021年，马士达曾经代表香港大学下令从校园内拆除一座纪念1989年天安门广场镇压的雕塑，之后在争议中放弃代表港大。该事件导致马士达失去一些中共国有企业客户。日经亚洲报道，马士达香港办事处有159名员工，包括合伙人和律师，北京和上海办事处共有10名员工。
在以哈冲突引起美国校园抗议活动和骚乱之后，今日美国总统拜登就此发表讲话，他说美国人有权示威，但没有权使用暴力。拜登表示有抗议的权利，但没有造成混乱的权利，暴力抗议不受保护，和平抗议就受到保护。他说破坏财产不是和平抗议，这个是违法的。之前拜登对过去几个礼拜席卷全美大学校园的亲巴勒斯坦骚乱几乎没有说什么，对抗议活动只字不提。他今日表示美国不是一个压制批评者的独裁国家，但秩序必须占上风。他说意见对于民主至关重要，但意见绝不可以令到混杂或否认他人的权利，令到学生无法完成学期和大学教育。当记者问到校园抗议活动是否令他不得不重新考虑中东政策的时候，拜登说不是，他对以色列的支持仍然坚定不移。礼拜三，包括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在内的多位民主党参议员致信拜登总统，要求提供对中国的关税。他们认为如果削减川普时期的对华关税，可能伤害美国工人。议员在信中向拜登和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表示，必要时还要维持提高关税，有利于美国工人、制造商和他的社区，并且令中共对他持续的反竞争行为负责。他们指出，在钢铁、太阳能产品和电动车等领域，中共采取了扭曲市场的政策，通过非法补贴造成产能过剩，人为地压低了价格，这些做法扰乱了全球产品需求和供应链，威胁到美国产业政策的目标，我们的社区亦深受其害。议员们强调，关税是创造公平竞争环境，打击非市场经济体反竞争行为和贸易欺诈的重要工具。他们希望确保拜登政府在完成审查之后，不会向中共政权让步。因为联合国安理会北韩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在四月尾任期结束并解散，礼拜三，美国和联合国其他49个成员国一度发表联合声明，强调监督北韩制裁执行情况的必要性，并且决定商讨设立独立机构以代替联合国专家小组的方案。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在声明中表示，过去15年来，专家小组就联合国对北韩制裁的执行情况提供了客观、全面性的报告和分析。这项工作理应要能够继续下去，但俄罗斯联邦就在3月28号否决了一项延长专家小组任期的决议。声明指出，专家小组的撤销令联合国成员国更难执行具有约束力的安理会决议， 以应对北韩非法弹道导弹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所构成的威胁。针对50国可能设立独立对北韩制裁监督机构一事，格林菲尔德表示，目前正研讨多个可行方案，仲和日本和韩国紧密合作，希望未来几个月可以有所进展。礼拜三，美国国务院指控俄罗斯使用化学武器对付乌克兰军队，这个举动违反了化学武器公约。同时，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俄实施新一轮制裁，涉及近300间公司和个人。国务院在一份简报中表示，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使用高毒性窒息剂氯化钴，还使用了催泪弹，违反了化学武器公约。国务院说，使用这一类化学物质并不是个别事件，很可能是俄罗斯军队希望驱逐坚守阵地的乌克兰军队还在战场上取得战术胜利所为。乌克兰军方说，除了氯化钴之外，俄军还使用了装有 CS 催泪性毒气和氰化物气体的手榴弹。据称至少有500名乌军因接触有毒物质而接受治疗，其中一人窒息身亡。美国国务院预计将会向总部设于荷兰海牙的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传达俄罗斯违反化学武器公约的认定。礼拜三，美国华盛顿皮丘研究中心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目前大约有8%的美国人连续第五年对中国持负面睇法。很多人表示，限制北京的实力是首要任务。数据显示，81%的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睇法，其中43%的人对中国持非常负面的睇法，其中政治意识形态和年龄对大家对中国的睇法有明显影响。具体来讲，共和党人比民主党人更可能对中国持负面睇法，65岁以上的美国人往往亦对北京持更不利的睇法。报告还说，超过80%的美国人认为中国对美国经济状况有相当大的影响。在认为北京对美国经济有影响的人群中，79%的人认为这一种影响是负面的，而只是有18%的人认为这一种影响是正面的。报告还发现，大约6%的美国人表示，他们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担心中国和他邻国之间的领土争端，其中20%的人表示很担心。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